呀，很高兴听到这位姐妹的分享。今年是2025年的一天，祝愿各位朋友兄姐们新年快乐。我们今天一般的，完了，许多时代以来，在这一天，人们一般都愿意去读一段经文，就是诗篇第65篇。你以恩典为岁月的冠冕，好不好？我们翻到诗篇65篇，我们大家做新年的第一篇。诗篇65篇，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呐、啊，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住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涛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落之都欢呼为美，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灌地的犁沟，熨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生发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直流，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群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在今天，这是一首非常美的诗篇。兄弟们回家，今天讲完道之后，我非常劝大家回去读一下啊，回去读一下，默想。一般来讲，在年终和岁尾，基督徒常常喜欢读两段经文，一段是在《申命记》11章12节，就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就是从岁首到年终，上帝一直在看顾我们，看顾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大地。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读这个诗篇65篇，就是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想象，奇特的想象。他不是讲我们每一个人，而是想到了年岁、时间这样的，就是说，上帝给他戴上了像皇冠一样的冠冕，就是满了祝福，满了荣耀，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想象。五十经你。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有个非常深刻的理解，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我也希望弟兄姐妹都能记住，这个在你们今天这个主日崇拜这个节目单的最后一页，最上面，哦，这个说放在神的怜悯之下，神怜悯你，我时罪过不足，你都求神怜悯你。完了，将你的现在放在神的慈爱之中，就说今天此时今日，我能怎样？我这一切全仰仗上帝爱我。将你的今天、现在放在上帝的慈爱中，说将你的未来 放在上帝的供应中，就是明天会怎样，你祈求神供应你。你知道吧？这个奥古斯丁是教会史中的天才，天才是，你真的没办法啊，他就是想都是我们人想象不到的，就是想不到那个高度。所以他就把这个，所以年岁的过免，因为年岁就包括什么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昨天、今天、明天。那么在这个时间这三段时间中，我们怎么和神去祈求，怎么求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将你的昨天、将你的过去放在上帝的怜悯之下，将你的今天放在他的慈爱之中，让你的明天渴求他给你一切的供应。所以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就一开始就欢呼，说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就是神呐，上帝的儿女，在今天开始啊，就等候赞美你。等候这个词也有不同的翻译，一种翻译什么呢？就是说，是合宜的，是适合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向你上帝发出赞美，这是合宜的，这是应当的。所以，一个真正的感恩者，他一定会发出赞美。等候赞美这个词，你又可以翻译成什么？就向上帝默默无声，说上帝啊，我们以默默的赞美在你面前等候。我非常喜欢他的这层意思，就是说我们许多来到神面，许多时候来到神面前，有的时候是欢欣鼓舞。啊，就像上次我到你这讲拜了，看这几个年轻的啊兄弟姐妹，他们在那，呀，那个是演奏这个乐器的时候，哇，我看到那种赞美非常美，啊，就在那个瞬间中，他们用声音啊去赞美主。但这里讲的就有的时候安静、沉默、不发声。沉浸在神的慈爱中，沉浸在神的美好和他的伟大之中，这也是一种赞美。就是你面临神在此刻与你同在，而感到这种欢欣，感到这种满足，这是你发自内心那种真诚的赞美。就像今天早上我来到教堂说，我一般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最远的人应该最先到。这个一来之后就听到，就是这个教堂附近有一种小鸟的叫，上次来我就听到了，但就怎么也没看到这个鸟在哪里。哇，今天看到了，一开始也没看到。有点沮丧，我说这么美的声音，天佑，我怎么没看到这个？是哪一位哥们在这唱的呀，或者小姐？结果啊，后来就在那个地方，哎，又看到声音搁那个地方传，一过一看，哦，原来是一只很小的鸟，却在这个主日清晨唱出最美丽的歌曲。完了，你看到这里啊，我们这里属于圣诞树开始结出红的果汁，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它的叶子绿油油的，你就感到神在祝福这片地，神在祝福地带。因为当你沉浸在这种神的爱之中，你就感到一种满足，那种满足，那种喜悦，那种知足，就是你对神的赞美，就是你的赞美。所以有两句古代的诗，圣徒讲的两句话，哦，我非常喜欢。 一个是著名的查理卫斯理，他写首诗，诗说，他说主耶稣，我心灵的情人，或者现代词叫主耶稣，我的心灵伴侣，容我投到你怀抱之中，无论眼底是大水滔滔，还是高天狂风呼啸。非常美的一个景致，因为现在都讲究心灵伴侣。他说：“主耶稣，你是我的心灵伴侣，容我投到你的怀抱中。有的时候是大水滔滔，有的时候是狂风呼啸，但在你里面，我感受到爱、温暖，那是家。所以，古代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圣徒叫布尔纳，他在写的就讲这个话，就读一书，只要一想到你，我的心就充满了甜美。我们有的时候在今天开始，有没有说尝试在神面前安静3分钟、5分钟？可能最初你什么都不想，那个安静30秒你都做不到。就是你平时觉得，哎呀，我静下想，真正你静下心来，你把心思集中在耶稣，是吧？可能你自己30分钟不30秒都不到，就马上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全来了。慢慢训练自己，培养自己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中，有的时候从神面前默默地来到他面前，可能最初你就能沉醉1分钟，训练出来可能能到3分钟、5分钟，那就非常不错了。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在这个默想中，有的时候会有念头去，一些杂念来到你面前，你不要去想，哎，不要想这个事，不要想这个，你还是回到头，就始终将自己心思意念放在主耶稣身上，那这是一种训练。完了之后，大卫就从3个方面说，说为什么要赞美上帝？为什么赞美上帝？这也是我多年前的一个困惑。上帝是不是就像我们以前大陆咱的环境啊，伟大领袖，你得天天歌颂他，在他面前喊他万岁，完了之后他心满意足，或者像金庸的《天龙八部》讲的那里一个什么什么人哇，他一出门啊就天摇地动。不是，我后半面吧，就是。我们的心灵需要赞美，赞美是现代人失去的一种心理能力，因为其实他这种赞美，你最的人，歌迷。赞美上帝，因为当你真心赞美上帝的时候，你的心灵才能提升，才能净化，才能升到那个最美善之地。我们需要赞美，就是我们需要注视到上帝的美好，我们心灵才能提到天之上。所以在大卫讲到赞美的时候，他一开始讲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非常祷告"。他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他说："听祷告的上帝啊，所有的人都应该来到你面前，都要来到你面前。”这里有一个词，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或者窥视。就在这里上，这就在这里大上听祷告，上帝有一个名字，他有千万个名字，到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我们和他。这里在讲到，他说是听祷告的主。犹太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就写这本书叫《我与你》。他的一开始那话就说："从你 出就有关系的存，只要一进入存在，想到开始，他说就有关系。我们读圣经的创世纪，一定很清楚，明白吗？神说话要有，因神说在说话那一刻，在那个就有了时间，就他的对象，所以都意味着你在你的生命中与上帝相遇，而与你相遇的这一位上帝是与你有交往的，是你能感受到的，能经历到的，而这些经历中，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讲，最基本的就是他听我们的道。因为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满足他。无论我们自己多么高尚，我们真是一些平凡的人。我们生活中有种种的东西，甚至从像刚才这位姐妹讲到的埃及的需要，到我今天心慌意乱，我们需要那一位主。当我们和他交往的时候，能得到这些宣教的供应。能使我今天的心宁静下来，能使我对过去的这种伤痛能得到抚摸。所以，我们体会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基本的或者基础的一条，就是这一位上帝他在乎我，他能和我相遇，他听我的祷告。所以，因着这一点。大卫呼求，所有的人都应该来救你。那么，在这些众多的祷告中，大卫在这里讲了一个最重要的祷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罪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这一位主是听祷告的主。同时也是什么？他是赦免我们过犯的主，在人的生命成长中，特别在你灵性中成长中，你感到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你生命中有许多的垃圾，你不想有这些垃圾，但这些垃圾来到你心中，你不想在黑暗中。你不想发脾气，你不想这么小气，但你不想的那些不想，却常常就在你的生命中。或者保罗那个最经典的概括，就是我想行的善，我常常行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却常常去做。就像夫妻都有这个体会。没有一对夫妻结婚就为了折磨对方，我就为了跟你吵架。其实我们都想不吵架，我们都想那么哇，在甜蜜中、恋爱中那个最美好的时刻保持到天天，保持到永远，但我们就是做不到。啊，有人可能说做到了，绝对不可能说哇，那是因为对方降低标准了。所以，这就是奥普森讲到我们的过去。我们生命中有许多垃圾，因为那种垃圾是我们最大痛苦，因为什么？它使我们自己成不了我们渴望成为丈夫那个美好的父亲，那个美好的工作者，那个美好的传道人。我们想，但我们痛苦在于，我们越想就越知道我们做不到，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我们总是留下一些垃圾，总是留下一些垃圾，这是人类最痛苦的经历，最痛苦的。所以，大卫在里说什么？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我们知道那是我们心灵中最深的承担， 靠我们自己，我们无法去原谅自己，无法去解救自己，无法从这种罪疚感中失败感中摆脱出来。但主耶稣来到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使我的心灵无论因过去有多大的失败痛苦，都可以自由，都可以解放，都可以从容，因为他赦免。注意大卫用的词，你都要赦免。讲一个故事，有一位，这是天主教一位姐妹的故事，她自己。就是他自己有特殊的那种心灵感应，他说感受到神跟他说话，这么传事情传着，慢慢就传远了。当地的主教呢，或者你说神父呢，就是讲我们讲神父吧，神父就有紧张了，因为大家都希望到他听到神的话，所以有一次神父就来说了，说姐妹啊，亲爱姐妹，你听到神跟你说话了吗？他说我听到了。他说好不好这样？下一次你神在跟你，你在遇到神的时候，你问一下神，这个我在忏悔中跟神忏悔了什么罪？我们知道天主教有忏悔的仪式，对吧？就是你一个人在个小屋子里呀，一个隔着连着这个信徒中神父忏悔，那神父就自己或者跟弟兄去忏悔，跟着神父忏悔。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而且是我的这个神父很聪明，因为他忏悔是跟神直接说。隔不久呢，这位姐妹又声称说：“我听到神跟我说话了。”完了，这位神父就问：“说姐妹，你听到了吗？”她说：“听到了。”她说：“那上次我跟神忏悔的时候，我承认了哪些罪过？”我不知道这姐妹到底听到什么声音，但我觉得她说的话真的是从神来的。这位姐妹就说：“神说都忘记了，神说一笔勾销，神说记不得了，都忘记了。”这才是那位真正怜悯我们的神。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通过，包括我们传道人讲的啊，我们觉得好像将来有一天，神就是像我们那个班主任老师，或像啊拿个小本本，记载我们所有的罪过，完了一条条算账，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那样要上帝不是一个怜悯的神，怜悯我们的神就是当我们因着自己的过犯。触动了神，也毁了自己的时候，神要释放我们。主耶稣在宝血，在十字架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过，我们昨天的罪过、今天的罪过，还有明天可能犯下的罪过，他全部洗清，他全部赦免。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罪孽像一副重担压伤了我，但与你慈爱的上帝，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神真的要赦免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就像 C.F. 律师说，我们信主多年，我们自己信心太小，我们为自己的一些失败，为自己跌倒，包括自己要，我们感到啊，怎么下去？跟神来到主耶稣面前，跟他认罪悔改，求他赦免。当你真心来的时候，无论世人怎样看你，你心里负重担，那种罪疚感。那种失败感，那种无奈感，就可能得到释放，因为从大卫到主耶稣告，全都赦免。完了，紧接着大卫就呼唤，就是你所拣选 使他亲近你、住在你殿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现代译本，对不起，我今天稍长一点啊。现代译本用三个词来描写这个词，它第一个词叫拣选。他说你所拣选完了什么？派着来，你不止拣选，还是领着来，使我亲近，与你亲近，并且不只是领来，而且什么，还住在你的家中。他用这么三个词来描写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个主耶稣关系，就是我们是在千万人中拣选了，拣选了我。拣选我们，并且什么？使我们把我们拉着我们的手，来到他身边，并且让我们住在神的圣殿中。这就是我上次讲，这就是以马内利的主。这就是以马内利的主。所以，当这样一位有这样一位人经历到这一切，他就到。这人变为有福，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上帝在万人中拣选了你，你又亲身经历到他手拉着你，就像有 Raise Me Up 这首歌一样，当你软弱的时候，他把你举起来，把你提拔起来，使你可以站在群山之巅，他给了你一个家。这个家就是教会。德国有个著名的诗人，上个世纪，他叫特拉克尔，他有一著名的诗，中文有两种翻译。他说：“灵魂，这个大地的异乡人，或者翻成灵魂，流落大地的陌生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是有灵魂的。我们可以去不断的思想超越的事情，就是天地万物、过去、今天和未来，甚至包括我自己，都能成我们认识的对象、思考的对象。你就会知道，当你这么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中国好像是一个。你是一个流浪者，意思什么东西？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成为你永远的家园，就是没有一处使你自己感到那种真正的美好，使你自己的灵魂可以安身立命，因为你找到的一切。都是有限的，都是残缺的，都是终究要灭亡。这就是灵魂告诉你，这是你自己在实际生命中经历的道理。但大卫歌唱，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的圣殿的美善而心满意足，因为这个圣所。这一个圣殿不是人的，它是从永恒中而来的，是永恒中告诉你的这位以马内利与你同在的主。所以在这片人流浪的大地上，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家园，你可以在那里暂时栖身。这个家园就是教会，所以古代教父有句非常著名的话，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家，古代教父说以上帝为父的人必以教会为母，如果你真的认为上帝是你的父亲，在天上父，你在地下就以教会为你的母亲。我们一讲到母亲，可能都想到一些美好，但我们也都会知道无论母亲怎么美好，母亲总是有种种的不足。教会也如此， 我走过这么多教会，没有发现一座完美无缺的教会。有一天反过来想，感谢神，因为每一个教会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样我才能进来。你说，如果一进教会，看着诸位每个都像马丁路德，每个都像奥古斯丁，每个都保罗，每个都哇，约翰，你还能进来吗？都那么完美，我一来，一个老鼠的屎就把一锅汤给弄脏了。说感谢神，上帝是罪人的疗养院医院，所以，呀，我的罪可能不那么大，但是呢，我在这里待的可以比较舒服一点。所以这个不完美的教会，神告诉你。这就是你的家，所以这就是大卫歌唱：“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家殿中，直到永远。”说有一件事，我恳求，曾经恳求耶和华，并且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永美。我想，这渴望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那种最深的渴望和需求。在殿后，在神的这个家中，瞻仰上帝的荣美，不只是向上看，你也在周遭弟兄姐妹的生命中看到那些美好，看到那些美好。荣光，提，我可能也只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也尽我一点可能，我去彰显这荣光。所以我上次看到两位姐妹，她们来之后，我可以开始这个演唱，我还仍然这个听友永远不会忘，因为我知道你的名字，我现在知道托马斯中文名是吧？我站在那地方看到小弟弟过来之后，那个眼神儿，什么是爱？爱就是我在乎你，我渴望你好。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家，我们每一个可能都不够好的人，尽量在生命中去展现那个美好。就像那个小弟弟看到哥哥之后，哇，拿着碗应该是你。哇，就这么走去啊！那几步，你们可能看的我不知道，我看了非常感动。哪一个少年人年轻时候不希望一个哥们儿这样的同伴？他在乎。我们需要教会，教会是我们家，就因为我们彼此在乎。我可能今天稍草长一点吧，反正新年第一天，刚才占点时间。完了之后，你第五节就开始说，第二部就是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因为他应允了我们的祷告，他应允了我们的祷告。大卫的赞美，这几节上面，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啊，这是非常美，非常美。坦率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喜欢中国的诗篇。但你总觉得缺少一点东西，即使在那个幽岩啊，采菊东篱下，幽岩见南山那种美妙的诗境中，你感到只是平面的看，你感受不到有种东西从天上来，感受不到那种天光的照耀，那种永恒的东西来赐给你。我们读大卫的诗篇，大卫说什么？他说：“你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他说：“神呐、啊，你用伟大的能力创造了群山峻岭，你威严唯一，你能力唯一，你束腰，世界就安定，不得动摇。”我们看到那个群山。这个，你知道我在芝加哥待多年，最大的一个遗憾，这芝加哥真的，你开车7、8个小时全是平地， 我来到北卡这一年，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了山，就是看到山。所以今年的第几去，女儿和女婿拍，今年第一天最吉利的事儿就是你登高望远，其实不必登高望远，你就在山间走，听到铃声呼动，完了一条小路，什么人也没有。没告诉你，虽然狂风呼啸，虽然有的时候你感到地动山摇，但上帝用力量安定群山，就像我们不只是安定群山，而且无论大海如果波浪翻滚，上帝有能力去平息海洋的狂怒，所以诗人赞扬说：“耶和华呀，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天赋有能力胜过注水的响声，海洋的大浪。”当你有一天，无论你是个多么狂傲的人，你坐着游轮航行在这到南极那边上，你可能几天，的确就是几天，你根本看不到一片绿地，你看到的只是无穷的海上的浪不是碧波，而是黑乎乎的浪，在一片阴云中。但凭着信心知道，因为耶和华平定安定诸山，他也平静了大海。所以，当你走在加利利湖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呼声，就是当门徒行在海上，感到要玩命了，要没命了。主耶稣告诉他：“不要怕。”圣经中有一段话重复了360多次，就是这句话。我们中文圣讲：“不要怕。”就这3个字。有时候就会想到，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生命中充满了许多的恐惧。不只是外在的，而且有内在的。但当来到神面前，我们自己倾听的那句话是："不要怕。”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当不要怕说是我，或者说我是说不要害怕，孩子，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我就与你同在。相信吧，这就是信心。无论我们遇到了多大的艰险，多么痛苦，无论这痛苦和艰险来自里面还是外面，不要害怕，因为耶稣他与我们同在。就像那首上个世纪最著名的那首诗歌唱的《You Raise Me Up》，当你软弱的时候，他可以扶持你。让你站在他肩膀上，使你可以真正的登高望远。所以，当大卫看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住在地极上的人都因你的神迹而欢呼，你使日出日落的之地的人都欢呼歌唱。”我们生命中能不能加入到这么种大合唱中？从日出到日落，我们自己能不能有的时候去抛开人间的喧哗，去听一听宇宙那首歌？那可能是一只小鸟在早晨鸣唱。当你静静听的时候，那有流水的声音；当你真的静静听的时候，你发现流水的声音是不一样，正像风声是不一样的。他们都和日月星辰一样， 去赞美那位造物主，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美丽，用他美妙的声音，用美妙的景象，用他美好去赞美那一位神。我们人就应该把自己生命中最美的那一部分去表现出来，去荣耀这位主，是从日出到日落之地。都充满了欢呼。到最后的时候，大卫就以一个农民的孩子的身份讲到了，深情的讲到了这一点。我估计这一他后面讲的就是现在的住在城里的孩子大概不太容易理解，但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看到诗篇第9节往后的时候。我特别感动，他说什么？说你眷顾这地，你普降甘霖，神的河满了水，你为人预备五谷，你就这样预备了大地。因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你们似乎没有那种经历，就是你看到天旱，地里产不出庄稼。蔬菜也没有了，你吃不饱饭，你吃不饱饭，你家里没有菜吃，你看地里的玉米苗一颗颗死去，在那个时候你就渴望来一场雨吧，来一场透雨，浇灌着大地，使树叶和庄稼的叶子可以发绿。使庄稼可以结出玉米棒，那些玉米棒意味着我们今天的粮食，我们晚餐可以吃一磅玉米。所以神就是这样从天上降雨，赐予丰粮，叫我们可以饱食。他不止降雨给义人，也给恶人，给信他的人，也给不信他的人。这就是这位上帝，他更把他自己爱子耶稣降到我们心中，说：“我知道你心灵的饥渴，我知道这样的饥渴没有一个人能满足你，来吧，在安静中来到我这里，我将生命的活泉赐给你，这活泉将流到永生，无穷无尽。”所以，当大卫写到这一切的时候，当大卫看到地上的青草长出庄稼的时候，你知道，在北卡是有很多特殊的祝福，在别的地方感受不到的。就像我这几天在路上走之后，你就看到路边，甚至那个网球场地那些裂缝中长出一些这么高一点的青青的小草。我在芝加哥，我说走，第一次发现去年发现，我怎么冬天可以长出草？不是去年长，是今年新鲜那个小草，还生出那个小草。你他那一天你看到了之后，就是在这地上，在这个冬月中长出了小草，也蒙了上帝的祝福。就是这个季节中，你知道在芝加哥待的那种3天，我都知道再过一个。将近2个月，在地里是可以看到蒲公英花，但现在有的时候在北卡，你会看有的时候就看到蒲公英花开了。这一切都蒙上帝的祝福，所以当说到这一切的时候，大卫就讲了一句千古名言，说：“上主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祝冠冕。”就是你用你的慈爱，给时间，给昨天、今天和明天戴上了皇冠。年岁是什么？是时间，是日日月月年年，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上帝居然用我们所生活的7个时间，给他戴上了冠冕。千万不要小看这句话， 这句话对我人类来讲是个莫大的祝福，因为有了上帝给我们时间带来的冠冕，我们就有了一个起初。我一再念中国古人一段诗，我们中国人许多时候念没想过，我觉得那是最有神学意义的，大家大概都会知道，就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我独怅然涕下。他说："当我登高望远的时候，前不见古人，往前看，也一直往后看，我看不到我从哪里来。我再往后看，看我的将来，我看不到我。"你去，当我看去，真正思考这样东西，就是你既看不到从哪来，也看不到到哪里去的时候，你必定陷入绝望虚空之中。啊，你说没有，那就已经在平庸麻木中。但上帝用恩典给岁月戴上了冠冕，这个冠冕。你有一个起初，起初神创造天地，无论在心中你如何评，你可能也不够帅、不够美、不够聪明，但你是从他那里来的，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样，宇宙万物和你我都有这个开头，我们不是从虚无中来的。我们是从上帝的话中来的。上帝说要有，那这就有了起点。同时，我们在这个文化中，我们大家这一直看到嘛，特别你看中国文化，你就会知道，当没有神的时候，他生命就是一个循环，不断的循环，日复一日。但圣经是另一种。另一种告诉你，你是有终点的。说时间这些万物都会走向终点，不是循环，不是虚无，而是面对一个确定的未来。那个美好的未来，就是说上帝有天，耶稣天再来到我们中间，消除人间的一切罪孽。是我们真正可以看到天堂，我们不是日复一日的循环，一代又一代的循环，不是这样的。历史是有个终点，是有个进步，因为有天堂。即使我们今天死了，但有天堂来等待我们。这个起点中，圣经中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耶稣说："我必再来。"所以这就是历代基督徒呼唤的。说上帝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绝不止息。每天早上，这都是新的。这就是保罗的呼唤，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呐，一切都成为新的。所以，兄弟姐妹们，这就是在新的一年中。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他说："你的生命中可以有个新的开始，无论你过去如何成功或如何失败，你都可以有个新的开始，因为上帝用恩典来祝福你，因为一切都蒙受了他的祝福，你更是他心中最宝贵的那一。"当你用心灵的眼睛单单凝视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无论在世人中可以怎么比你，比你的身高，比你的美貌，比你的钱财，比你的学识，比你的等等等等，在上帝眼中，这都是无所谓的，都是不是价。真正价值在上帝眼中，你是他最疼爱的那位公子、皇王子，你是。他最疼爱的那位女儿，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你用恩典为 年岁戴上冠冕，是不是从2025年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们都在你的恩典覆盖之下，因为你答应要用恩典来赐福我们。主，我们在这里也渴求，求你赐福我们的每一天，求你就赐福今天，使每一个今天都有你的恩典作为那荣耀的冠冕。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